啊，我想感谢主。那诗歌唱到我的深处，深深的知道他钉在那个哥哥他山顶上为我们受死。我想今天哈，我的负担就是前一阵子我们有个退休会，然后我们孙弟兄跟我们有六堂的交通。那第一堂他提到那个交通的生活，那我想也许有不少的弟兄姊妹可能没有听到第一堂。那我想我今天借这个第一堂这个题目呢，有一些比较隐身的交通。那我比较着重是在不仅要有交通的生活啊，我们盼望还能够知道说我们要有一个深处的交通的生活。我想我们一同先来看几处的圣经。创世纪26:18，创世纪26:18。好，我想念给弟兄姊妹听。创世纪26:18开始，当他父亲就是那个以撒，当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人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井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我们再请看哥林多前书6:19，哥林多前书6:19。哥林多前书6:19，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这边强调说，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然后圣灵从神而来，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再请看约翰福音7，约翰福音7:37，约翰福音7:37，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所以主耶稣这边有个宣告，就从相信他的人呢，那个腹中呢有一个活水的江河流出来，啊，并且这句话是指着这个圣灵受圣灵说的。那我们最后翻到约翰福音4:10，约翰福音4:10，约翰福音4:10，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好，我们圣经就暂时放在这个约翰福音4这边。哇，前两次我的交通都是跟那个我们对主的这个火热的追求呢有点关系。不过今天我知道今天天气会很热，所以主给我负担，但这个还是有点相关。在那个圣经里面呢，讲到那个基督徒的追求，他会讲到说，比如说我们应该往高处去，追求一个高处的生活。那我们也 今天我要讲的呢是不太一样，是讲到我们要追求一个深处的生活。所以圣经也给我们一些图画，比如说当他讲到高处的生活的时候呢，他用那个山当作一个图画啊，比如说主耶稣他在山上有山上的教训啊，在那个马太福音五六七章里面讲到那个天国的一个实际一个光景，然后比如说他讲到我比如说在山上发生很多重要的事情，在西乃山上把这个律法颁布出来，然后亚伯拉罕在这个摩利亚山上啊达到他生命当中奉献的最高峰，把这个以撒献上。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图画，我们要借着山呢，我们要追求一个高处往上的生活。那神也借着另外一幅图画呢，叫我们能够追求有深处的生活。它是，所以我今天这个刚刚念的是借着一个井，就是挖井井水的那个井，来给我们一个图画。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个地上啊，我们这个世俗上面也会讲到说，哦，这个人这个很有深度，那可能有好的方面，有坏的方面。这个好的方面可能讲到这个人这个知识渊博，然后他很有深度。然后坏的方面讲到这个人这个城府很深，这个里面很诡诈。但是当圣经讲到神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说，保罗有一次他有个心中有个感觉啊，他在罗马书里面说啊，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说深哉，他感觉神的那个智慧和知识呢丰富到一个地步呢，他只能说用一个形容词，哇，实在是深哉深哉，那个他的智慧丰富实在是深不可测。那讲到神的爱的时候呢，我们讲到他的长阔高深，今天唱到一首诗歌啊，神的那个高山虽高，但是神的爱呢比那个还高啊，深海虽深，但神的爱比那个还要深。所以我们有时候实在感觉神的爱实在是深厚，有时候我们觉得说，诶，他爱我们到这个地步，我们这样的人他爱我们这样子，然后好像已经虽然还是好像还是偏行几路，好像他大概已经能够爱我们就到这个程度了吧，但是没有想到他还是能够更深更深的那样子爱下去。所以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时候呢，我想我今天着重在我们不仅要能够与神与主有那个交通的生活，那这是我们孙弟兄在退休会强调，那并且我们要注意说，我们这个生活这个交通呢是一个深处的交通。所以虽然这个好像这个讲到深处啊好像有点抽象，但是感谢神，那个圣经里面就借着这个井的这个图画呢，给我们看见这个我们怎么样来看追求这个深处的生活。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故事呢，大家大部分弟兄姊妹应该都知道，是相当有名的故事。所以主耶稣有一次呢，他经过他去那个往加利利去，所以他故意呢经过一个地方叫做那个撒玛利亚，然后撒玛利亚当中一个城。但那个弟兄姊妹知道一些背景的话，撒玛利亚这个地方的人呢，是那个犹太人所比较看不起的人，因为他们是早期犹太人的祖先呢跟这个外邦人那个就是通婚生下来，所以他们觉得说他们是不是纯种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通常是没有来往。但是主耶稣那一次很特别，他就故意的要走到那边去，经过那边去，而且他到那个地方呢，他就停在一个井的旁边，他就在那等候一个妇人来。所以那个妇人真的在午正的时候来打水，所以他们就有了一些对话，然后主耶稣就借着一些对话当中的引导呢，把他引到神的面前，让他能够认识耶稣。所以他当中有个对话啊，他们那个井呢很有意思，叫做雅各井，雅各井。那他们传说是他们的祖先雅各所凿的井。那个井呢，据说是非常的深，那大概有100英尺，大概是34米左右的深度。所以那个妇人告诉他说，那个主耶稣问他说，哎，你可不可以给我些水呢？然后耶稣说啊，如果你知道我跟你求的是谁的话，那你就要求他，那我能够给你活水。 然后当玛利亚夫人就觉得奇怪，你没有打水的器具，然后她说这个井很深，那你哪来的水给我喝呢？然后耶稣就回答说，在第十三节十四节这边说，如果你喝这个井水呢，你喝了还会再渴，但是如果你喝了我所赐的水呢，就永远不渴。那这个水呢，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成为一个一井的泉源，在它里面涌流出来，直涌到永生。所以意思就是说，耶稣赐这个活水的时候呢，好像他用一个图画，他说有一个井呢，好像就在我们的这个里面，然后从这个井里面呢，就有一个活水的泉源不断的涌出来。所以如果信他，然后接受他，然后要喝他的水呢，他神就赐给我们里面一井的泉源啊，有活水涌到永生。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在那个刚才我们念到第七章的时候，所以说用一个图画来给我们再多讲解明白，就是在一个节期的末日啊，就在那个犹太人的传统里面有一个节日叫做祝棚节，这个在刚刚念的第七章那边叫祝棚节。在祝棚节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规矩，虽然圣经里上没有记载这个规矩，但他们有个规矩哈，就在祝棚节可能大概有八天还是几天的时间，在前面七天的时间呢，他们每天呢要到那个一个池子叫做希罗亚的池子去取水，然后取了水呢，然后把那个水呢就倒在一个燔祭坛旁边有一个那个银色的盆子，他们就把那个水就是往那个里面倒，所以是他们的一个传统。那个燔祭坛就是他们每天烧那个燔祭的那个坛，所以旁边有一个盆子，他们就每天倒。所以当你第一天一直到第七天，他们连到了七天之后呢，然后第八天称为这个节日的最大的一天，然后这一天就不倒水。其实耶稣也很怎么讲，也很幽默，他就借着这一天不倒水的日子，他说你们前面七天这边拼命这边倒水，所以他在这个节期最大之日呢，他就起来然后宣告说，这个就是信，就说人如果你渴了，那你可以到我这边来，就是好像有个图画，就是前面几天大家拼命的倒水，但是这种的水呢，不能解人的渴，所以他在这边宣告说，如果你觉得渴的话呢，你就到我这边来，然后相信我的人呢，他的腹中就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腹中哈，其实圣经上面讲到那个腹肚子这个字的时候呢，他讲到说你吃饭的时候这个肚腹，就是你吃东西吃到你像是肚子肚腹，或是说你生小孩那个从肚腹里面怀胎那个肚腹。但这个字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最深的地方，最深的地方，就它的原文里面除了这个肚子的意思里面，它的 innermost 就是说这个腹中这个腹呢也是最深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在这边讲啊，你信他接受他觉得渴的话，到他这边来领活水的时候呢，他说会从我们里面人的一个最深的地方呢会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做我们的供应。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他自己解释，他说这是指我们要受圣灵说的。所以这边，所以我们就慢慢明白了哈，当主耶稣讲到说我们里面会有个活水，他讲到说我们里面有个井，讲到说我们里面有一个最深的地方有那个活水的江河，它是指我们那个人的灵的深处，人的这个灵啊，圣灵住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像我们就明白了，这个圣经里面讲到人的一个最深的地方呢，不是讲到我们的胃或是肠子，它是讲到人的这个灵，是我们人的最深的地方。所以我想大部分弟兄姊妹知道哈，人有三个部分，有灵、有魂、有体。所以这个灵呢，是我们一个最深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会读圣经的时候，会看到一个名词叫做肉体，叫 flesh。 这个肉体呢，在圣经里面是一个，特别新约圣经里面是相当一个负面的名词。那基本上这个肉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有灵魂体，在人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呢，我们这个魂是一个堕落的魂，那我们身体是一个堕落的身体。其实这个魂啊，大体来讲三个部分啊，心思、意志、情感。所以我们这个心思是一个堕落的心思，那我们想的是世上的忧虑，想的是地上各样的烦恼的事情，啊，各样地上的这个这些潮流，这是我们心思堕落的心思去想。所以一个人用堕落的心思去读圣经的话，只能够读到这个表面的意思，读不到里面这个属灵的意义，这堕落的心思。而人有堕落的意志，啊，人的意志是追求自己所想要的，以自己的旨意啊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来做自己的，以自己的旨意呢作为自己那个决定的根据。然后人的情感也是堕落的，人的这个爱呢，就算能够提到一点爱呢，也是相当有条件有限的。然后人的情感里面也可能会有一些的嫉妒，也可能有许多的仇恨，这都是堕落的。那我们的身体呢，也是有一些的这个相当的限制。那我们的人呢，有时候是以我们的身体做我们的主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我们说我们想要追求身体的舒服啊，身体的享乐啊，身体的这些，所以会有一些不管是比较淫乱的事情啊，或是一些比较放纵的事情，这都是跟我们的这个身体爬到上面这里有关系。所以这个先讲到肉体啊，基本上是包含了我们这个堕落的这个魂里面啊，心思、意志、情感，还有我们这个身体这些堕落的方面。所以啊，如果当我们今天讲到那个灵里面的交通、深处的交通的话，这个肉体呢，是我们要达到深处交通的一个障碍，一个障碍。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说，肉体跟圣灵是相争的，肉体跟圣灵是为敌的。所以这边我今天用另外一个图画，就是我们刚刚念到创世纪里面这个以撒，他们在那个从亚伯拉罕开始，他们住在那个旷野里面，那个旷野需要水源，所以他们从亚伯拉罕开始呢，就开始在找井，亚伯拉罕就找了一些井。然后这个以撒呢，亚伯拉罕生以撒他儿子，那亚伯拉罕过去之后呢，这个以撒的一生呢，没有什么特别好讲，但他的一生呢，挖了好多的井，这是他一生的这个一个特色。所以有时候我们算一算呢，他至少挖了可能四个或五个井以上，那有的弟兄觉得可能是六个井、七个井。那他的这个妻子呢，也是在井旁那个亚伯罕仆人帮他找到。所以这以撒这个人，这个一生呢，跟这个井很有关系。那他做了很多工作，有一个工作啊，他就是重挖这个亚伯罕当初所凿的井。这个非利士人呢，因为嫉妒这个以撒的那个财产的这个家道的丰盛，所以他想说，哎，这个既然我不能用武力呢夺取你的东西呢，我就想他们想一个方法，就把他那个井呢全部都封起来。这个我想这也很厉害。这个圣经里面有的时候，这个非利士人呢是一个肉体的预表，肉体的预表。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有个感觉啊，我们外面呢好像有许多的丰富，我们外面有许多的也许属地的丰富啊，也许有一些教会里面的这个聚会啊、活动啊，我们读圣经等等，所以我们外面好像有一些的事情，有一些是我们拥有的。但是啊，这个肉体很厉害，就是他想的方法呢，是把你这个根源塞住。就说你比如说以撒今天有很多牛羊，然后有很多的财物，但是今天把那个井一塞住呢，这个牛羊没有水喝，这个水是最根本的供应啊，人没有水喝，牛羊没有水喝，看你这个看你怎么办，那你恐怕只有搬家，或是就慢慢的这个衰减起来。所以他们这个 伎俩人相当的厉害。所以肉体有时候也在我们身上呢，它的工作就是负责塞住我们那个里面深处的那个泉源。所以它把我们这个根源呢一塞住之后呢，你发现啊，就算你有一点那个聚会的活动啊，有一点点的追求，但是你那个最里面的那个东西塞住的话，你发现外面就慢慢的开始没有供应，就开始这个枯萎，就开始枯干枯竭。所以这是一个仇敌，一个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有个责任呢，是要把这个井呢重新再挖干净。就像以撒一样，他是把那个井很多的泥沙，把很多的污物呢全部都把它挖出来，让这个泉源呢能够再次的涌流出来，能够滋润我们这个人。所以我想我们盼望说，我们今天有个愿意呢，我们不要再过一个好像肤浅的生活，一个肤浅的生活。所以我实在深深觉得啊，就是如果我们什么是肤浅的生活呢，就是我们在灵里面没有在深处呢有与主的交通。所以我们有可能也有在读圣经，可能也有在祷告，可能也有在聚会，但是在这些的所谓的追求的这个活动当中，当然我想这些都是很重要，我们不可以停止读经聚会祷告，这些不可以停止。但是我想要强调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些的追求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到我们要在深处里面能够与主能够相遇，能够与主有交通。所以有时候我们弟兄们讲到说，哎呀，我们要与主相遇，我们要看见主的脸面，然后主的笑脸呢是我的鼓励跟拯救。那我们今天要很诚实的回答说，那我们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是否真的至少有一次呢，我们从心灵里面很清楚的说，那一次呢我在灵的深处与主相遇。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诚实的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有聚会，有追求，有读经，有祷告，但是我们是不是有可以讲说，我在我的记忆所及呢，我至少有一次呢，在我那次祷告里面，在我那次聚会当中，在我那次读圣经的里面呢，或是在我那次不少走在路上与主思想主的时候呢，哎，我在灵里面呢真的与主碰见，与主碰见。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呢，有一个弟兄年长弟兄，他有一阵子灵里面比较枯竭，比较枯干，所以他为这个情况呢也在祷告，也是有点困扰。所以他后来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去聚会，然后在弟兄姊妹的帮助底下呢，哎，他灵里面得到了一个复兴。所以他就打电报到他原来聚会的地方呢，给弟兄姊妹，电报里面写了几个字，他说，我遇见主了，我遇见主了。意思就是说，他在那次的聚会里面呢，好像灵里面得到一个恢复，在灵里面那个与主的交通好像得到了一个复兴。所以他就打电报告诉弟兄姊妹说，哎，就一句话，说我遇见主了。这个细节呢，等他回到聚会地方再慢慢的交通。所以我们是否有一次真的是好像从我们灵里面好像真的是与主相遇了，与主相遇。所以盼望这个不是一个抽象的事情，或是说只有好像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才能够有的经历啊。我想但愿我们都能够在深处里面，进到深处里面，在那边与主能够面对面。这一次啊，孙弟兄也提到一个事情啊，就是这跟他提到有点相关。神给我们一个恩典哈，他叫我们随时随处的呢都可以与他交通。这弟兄姊妹如果知道，在那个会幕的那个时代呢，有那个至圣所，有圣所，然后有那个外院，所以基本上绝大部分的那个以色列人呢，只能够停留在外院，在那边远远的好像敬拜主。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到最里面那个至圣所，其他的立位人这些祭司呢，可以稍微能够在那个至圣所外面的圣所呢 有一些烧香，有一些敬拜。所以大部分的绝大部分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只能够远远的在那里，好像跟那个至圣所有一段隔绝。然后所以我们圣经中讲说，那边有一个100英尺的距离是他们不能跨过，就算是他们是神的选民也不能跨过。然后那更不用谈到其他像我们这些外邦人，那更是不想跑到那里去。所以好像有一个距离。所以我们刚刚读了一个圣经哈，在新约的时代呢，我们这个人呢就是神的殿，就是神的殿。过去也许在那个会幕，也许在圣殿，那个至圣所呢是神圣不可侵犯，这个几乎很少有机会有人能够进去直接在那里面敬拜神，有约柜，有那个基路伯，好像神的荣耀就在里面，里面不点灯，因为神的荣耀就在里面成为他的光照。所以但是绝大部分的人都不能在那里面与神面对面。但是感谢主，今天在新约的时代，那个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呢就是神的殿，然后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随时随处，不在时间，不在空间地点的限制呢，我们都能够进到那个至圣所里面，那与神有交通，能够进到那个最深的地方。所以这是好像我有个感觉，就是会幕呢有一个100英尺的这个横向的距离，但今天好像那个井呢是100公尺，但是神今天已经除去了那100英尺，除去了那个距离，叫我们能够进到那个最深的地方。所以最近这个好像这个世上的年轻人，可能不止年轻人，这流行听那个什么音乐是吧？所以他们带着一个随身的听，可以听音乐。所以每次坐公共汽车走在路上，我就看到一大堆人，就每个人都戴着耳机，对，好像他们随时随处就可以听到音乐。当然我也挂一副，不过我是听讲道的，不太一样。但这个好像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哈，就是不管走到哪里呢，神就与我们同在到哪里。所以我们不管走到哪里呢，都能够交通，都能够进到那个深处，能够见到主。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啊，我们的责任啊，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孙弟兄的负担。我们第一个责任就是我们心中要渴慕与主有交通，心中要有那个渴慕要与主有交通。所以我今天也在强调说，我们要有个渴慕与主有灵里面深处的交通，不是停留在头脑。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跟主的交通或是祷告很表面，好像没有从那个心的深处里面真的有那个感情，或者真的里面有那个感动出来的祷告。所以有时候祷告就是包含我自己在内，祷告听起来也很表面，好像这个虚应故事一样，就是然后读经呢，可能有时候也，但我想读经很重要，那读经也是只是读字句上面的读到，但是盼望说我们心中有渴慕，借着读经、这祷告、借着聚会当中，我们好像进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就在这个神的同在当中，与他有那个甜美的交通。所以盼望说我们一方面呢，好像我刚刚提到有，我们尽可能有一些不要间断的交通，但我们可能日常生活很忙碌，有学业，有工作，有各样的事情，小孩子等等，但是我们总是也许隔几十分钟，隔一段时间，隔一小时，我们就好好这个心思就安静下来，多思想主，多在灵里面，好像就回到主的面前。那我们也不要忘记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最好每天有定时的交通。在那个定时的交通里面，好像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内室里，然后专心安静的，然后能够把自己的灵安静下来，在那里说渴慕说我要与主相见。所以神是不是能够让我们见到呢？他的脸面是不是能够向我们显明呢？那是他的恩，那是他的怜悯跟恩典。但我们要知道，神是很乐意向我们显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凭着信知道说主与我们同在， 啊，也有很多时候，当我们真的渴慕的时候呢，神就把里面圣灵的感动呢赐给我们。那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些普通的，那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些厉害。啊，当一些厉害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啊，这个主的同在实在是明显。所以这是第一段，我们是盼望这个井的这个图画呢，把我们带到说我们有个渴慕，要过一个牲畜与主交通的生活。那在这个牲畜的交通里面呢，我在第二段的交通呢，想要借着一个方面的这个操练呢，那让我们能够多有点学习。这个学习叫做操练负担，负担。这个负担哈，我讲的比较不是说我们生活当中这个生活上这个财务的压力啊，这个生活的重担，我讲的比较不是这个，我讲的比较是神好像从我们这个牲畜里面呢，给我们一些担子，一些负担，一些感觉，一些感动，在我们感觉里面是像一个负担，是里面这个生发的。举一些例子哈。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这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四十二节。说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这个更加恳切啊，就我想这个主耶稣这次的祷告呢，就是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呢，在神的面前一个顺服的祷告。啊，他知道说他上十字架呢，在那个十字架上面与父神呢有一段的隔离，父神要把全世界的罪呢归在他的身上，所以他对这件事情呢相当的这个灵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这个祷告更加恳切的这个恳切这个字呢，就是负担的意思，就是负担的意思。就是里面好像有一个很重很重的一个感觉。他不仅是之前已经祷告已经非常的有负担有恳切，而且当他到了一个地步呢，他祷告还更加的恳切，那里面的负担呢更加的重。他好像伤痛那个负担到一个地步呢，那个有人告诉我们说好像那个他的微血管呢好像就是不知道怎么好像有破裂的情况，所以当他流汗的时候呢好像有那个有像血点一样那个滴出来。所以这个我不晓得啊，可不可以这样讲，这个祷告呢是不是好像全本圣经里面一个负担的感觉最重的一个祷告，这个对我来讲。所以这个主耶稣他的祷告好像里面有一个很重的感觉呢，到一个地步呢他流汗，那他好像极其的恳切，在他心中是一个很迫切的感觉向主有一个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啊，我们要抓住那种感觉，是一个负担迫切的祷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操练，就当我们在一些好像比较困难的环境底下，艰难的环境底下，好像心里面那个受压的一些情况底下，我们要学习像主一样有一种迫切负担的祷告。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有一些需要，然后有一些时候我们觉得前面的道路不清楚，我们真的是需要来全心全意的仰望主，来依靠他。然后我们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我们说要把这事情交托给主，然后盼望我们这个时候呢能够从我们里面有一个真正的负担，深处里面好像有一个重量， 在我们里面压住，然后我们愿意说借这个负担呢，有一种迫切的祷告，把它陈明在主的面前。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毛病就是说，有的时候祷告好像很浅，就是你里面也没有很重的感觉，你就好像是祷告说主啊，我就把这个事情就交托给你了，然后交托完自己也忘了，好像里面没有一个重量，好像只是一个很浮面的祷告，一讲一拖出去就两句话就可能就差不多就没有那种感觉。所以这个负担祷告好像你可能会祷告五分钟十分钟，当你这样继续的把里面那个重担呢好像摆在主的面前。那当然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越祷告越祷告，我们学习把那个重量呢就能够卸在主的脚前，让主的平安能够充满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的毛病常常就是一方面可能没有祷告，你碰到困难的事情需要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的第一个毛病就是常常连祷告都没有祷告。那第二个毛病就是祷告的时候感觉好像也不太相信主，信不过主，好像就是照着一个怎么讲，一个 routine， 就是就讲完就反正要祷告，基督都要祷告，你讲完就算了。所以好像没有里面有一个很重的一个祷告，这是我们缺乏，我们要能够操练这些。所以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啊，为什么我们好像经历祷告的答应呢？这个经历太少呢？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迫切的祷告。很多时候，当你祷告一件事情，你好像觉得轻描淡写，你一丢出去祷告给主，哎，主就是真的做事了。主真的做事的时候，你也反而不太确定主听了是不是听了你的祷告，因为你那个祷告轻描淡写不迫切，然后主做事的时候你也不太晓得在整件事情里面你是怎么经历神的，那神是不是真的是听你祷告呢，还是神就是另外的怜悯或是安排这样子来成就这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有迫切的祷告，你的经历就完全不一样。当你迫切祷告，天天祷告，然后常常祷告，然后你把这个事情真的好像沉迷在主面前，这个在这段时间里面，这个事情一直成为你的心中的负担，然后好像在主的面前你一直跟他交涉，一直要仰望他依赖他。所以当主一答应的时候呢，你心中就非常的确定说，我经过这段时间的这个仰望的时候，主今天给我一个确定的答案，他答应了我这个祷告。所以迫切的祷告能够引导我们能够知道说神真实的答应了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开始有许多好的许多的经历，并且是实实在在的经历，我们确定说这件事情是神听了祷告。我们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好，在那个使徒行传12章，使徒行传12章第5节，使徒行传12章第5节，使徒行传12章第5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13节，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亲，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好，这件事情啊，就是说在那个时候罗马的政权呢开始这个逼迫基督徒，所以那时候已经教会当中已经有几个人受到苦害，受到逼迫，并且那个约翰的哥哥雅各呢，他已经被杀了，就约翰的哥哥雅各已经被杀了。所以 彼得呢也是教会的负责人之一，所以他被关在监狱里面，所以很有可能呢他第二天呢照着这个雅各的这个例子呢他也有可能被杀了。所以那个时候呢当天晚上呢这个彼得被这个兵丁看守这个捆锁起来。第五节，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这个切切的祷告神，这个切切这个字呢跟刚才那个主耶稣那个恳切的祷告神祷告的那个字是相似的字，相同的字，所以它表明了一个灵里面的一个负担的祷告，一个迫切的祷告，一个切切的祷告，然后一个不停止的祷告。所以当一个人有负担的时候，他就一直在那里为着这件事情就切切迫切，然后不停的在那里祷告。所以这边讲到一个教会里面团体还有一个代求的祷告，所以这个祷告呢也是一个很有负担的祷告。因为弟兄姊妹知道说这个彼得他现在有生命的危险，生命的危险，所以他们彻夜的在那里，当彼得在监狱里面，然后其他弟兄姊妹在另外一个房子里面就聚在那边，就彻夜的这个为彼得呢迫切的在神面前为这件事情祷告。哎，感谢主，这边给我一个很奇妙的图画，这个祷告的人很迫切不睡觉，但也很迫切，但被祷告的人因着这个祷告的托住呢，他就很安息的这个睡在这个监狱里面，旁边还有这个绑着，不晓得说绑着，就是至少有四个人在外面看住，而且他明天恐怕就要上刑场，这是有可能，但他就很安息在那边祷告。所以一个迫切的祷告好像把整件事情呢在那边扶持住。然后呢刚才我没有念，然后来天使就向彼得显现，把他锁链打开，这个锁链脚链打开，然后就把那个监狱的两道重的铁门都打开了，然后最后一个外门也打开了，就把彼得呢就把他释放出来。所以释放出来之后呢，彼得想说要去哪里，所以他就走到那边，他知道了，他可能也感觉会知道说那个地方有人替他祷告，所以他就走到那个祷告的地方去敲门。哎呀，那个使女一看啊，心中就非常的欢喜，欢喜也忘了开门叫他进来，就赶快告诉大家说，哎，这个彼得就在已经出来了，就在外面。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哈，我们学习一个，我们学习不仅为自己祷告，也为其他弟兄姊妹有祷告。所以这不容易了，因为有时候你自己的事情呢，你觉得哎呀，这个压力真的是临到自己身上，你觉得可以操练一些迫切祷告，我想这是很好。但是我们也学习不是光顾自己的事情，也能够为其他弟兄姊妹他们受到的压力跟困难，我们也同样有那种迫切的感觉为他们祷告。所以也很感谢主，当我们能够迫切祷告，然后看见主为着这些祷告呢答应祷告，然后在这些弟兄姊妹身上呢做奇妙的事情的时候啊，那样的感觉是非常的喜乐。我们也同样经历神的这个奇妙的作为，那不仅仅是只有在我们身上能够经历，我们借着这个祷告呢好像也在整件其他这些弟兄姊妹这件困难的事情上面自己也有份，不是一个局外人了。虽然他困难是他受的，但是因为我们记得祷告也有这种感觉，也有这种负担的时候，我们好像在这件事情上面也在当中是一部分。所以当神答应祷告在这件事情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也同样经历这些祷告的答应这个这样的一个喜乐。然后另外一个是这个团体的祷告，是我们团体能够学习一同迫切的来一同祷告。我想哈，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在这个波饼聚会的时候是一种团体的敬拜跟祷告，虽然我们不是代求的祷告，是一个感谢赞美祷告，但是我是在心中盼望说，既然神有安排这样的聚会呢，我们不要让这个聚会的时间白白过去。所以弟兄姊妹也要学习在灵里面呢有一种有负担的感动，能够把感谢赞美归给我们的主。 其实感谢赞美也不是表面，也不应该是肤浅，而是从我们心的深处呢，好像因着心的深处一个感谢主的那个大的恩典跟主的那个爱的在里面的感觉感动呢，我们从里面发出来，也是一个深的深处的祷告。所以我们应该有个渴慕呢，我们能够在这个波饼聚会呢也能够遇到主，特别是神很乐意在团体的聚会里面呢有一个更深厚的同在。盼望弟兄姊妹要知道，个人他会与我们同在，但是神也更乐意好像在一个团体的聚集里面，他的同在好像更加的这个浓厚。我们更应该趁着这个机会呢，能够在灵里面呢能够与他相遇。所以如果弟兄姊妹啊，我们能够常常在波饼聚会，好像在有时候弟兄姊妹觉得好像哎呀，这个波饼聚会想祷告但是好像没有负担，这边有一个操练，就是你要积极的把那个负担把它接到心中。意思就是说，你在聚会前呢，聚会当中，你就心中有个感觉，有渴慕说啊，主啊，既然在这个聚会当中应该口唱心和开口来赞美你的话，那就求你赐给我话语，赐给我感动，叫我能够发出感谢的话，赐给我这个勇气，能够发出感谢的话。所以那个叫做积极的把那个负担抓过来，然后放在心中。